他们就是所有支派的人一同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个问题，尤其是在那个问题是什么？
我们中间谁当首先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？
对，你把这个话分析分析，为什么这个问题了不起？他没有说什么，以及他怎么这么有把握？他来求问神，他到底是求问什么？他是不是求问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这样一个笼统的问题，不是。他心里面确实的知道，现在耶稣要死了，我们现在应该干什么？他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我们要去干什么？攻击迦南人，与他们征战。没有一个人不同意。唯一的问题是什么？谁先？
谁当首先？
他不是谁去，大家都去，但是谁先？这个叫认识神了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说我们就大家都去了？他也不真的是，哎，他还是从约书亚手下学到很多。记不记得约书亚那时候打仗的时候，他突然遇见一个人，前面，哎呦，约书亚，赶快把鞋子脱下来，是不是？你是来帮助我们的，还是来帮助我们敌人的？哎，那个耶和华使者就跟他说：“我也不是帮助你，也不是帮助你的敌人，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约书亚虽然死了，但是真正的元帅还在不在？在。这个元帅要决定，兵练好了打仗，不是所有的兵就上去了。元帅决定什么？谁先？只有这一件小事情，求问神就可以了。他们那个时候有祭司，他们有祭司，那当然这时候已经有祭司了，他们会幕都已经在了，约柜都已经造好了，他们来求问耶和华，就是来到会幕面前去求问耶和华，这不是普通人的求问，这大祭司，这时候是非尼哈做大祭司了，对吧？那耶和华就对他们说什么了？
犹大当先上去，
那这个答案告诉我们，
他说
的这个答案告诉我们什么？
神拣选犹大。
你是看见神拣选犹大，你这个话是有点那个，因为一讲拣选就是说，有的要，有的不要，这个就是拣选嘛，是不是？你讲话要小心哦。什么叫做犹大当先上去？这个问答里面让我们看出来什么？犹大不是老大，犹大老
不次序吧？
你不要忘记那些最明显的答案，这是很重要。这些圣经的话啊，你别看它好像平铺直叙，它里面有很深的意义。首先，他这样答的时候，你觉得有所有的以色列人来求问这个问题，问对了没有？
问对了。
而且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主耶稣来的时候。就是法利赛人，又是尼哥底母来问了半天呢，没问对，因为你常常觉得说，他问的是一回事，主耶稣答的答案呢，比他们问的要准确多了，甚至指到另外一个方向去。这里不一样，有以色列人来到耶和华面前求问，这一求问呢，问到耶和华的心坎里面去了，对吧？因为他真的就是这样。那所谓先上去呢，就是说，大家都要上去，只是一个先后次序问题。那他选犹大先上去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啊。这两句话有没有区别啊？你也可以反过来说，我已经把犹大的地、未得的地交在他手中，所以犹大要先上去。你也可以说，因为犹大先上去，所以那个地一定会交在他手中，总之是一体的两面。但是哎，刚才丁青问了一个问题，很有意思了，这犹大到底是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是哪一个？
三嘛。
老大是谁呀、啊？
前面还有个流变西缅了吧？
流变西缅，然后是犹大立位，是不是？
嗯。
那他为什么不派老大？也不派老二，他派老三。
一个。
现在大家都会
有人告诉我，流变在河东，
流变在河东，对。那西面呢？
犹大占得的地是在近南边，最边上，从那边
开始。对，就是后来大卫的以色列，大卫的犹大国嘛。对，那西面到哪去了呢？
西面离那个迦南地比较远吧？
这什么他在不在迦南地？什么叫离迦南地比较远？你这啥意思？
他们这个时候是去打攻击迦南人，迦南人在哪？
这迦南人是普遍的，迦南地的那七族的人叫做迦南人。
哦，
就像老美打印第安一样，其实印第安都是 strike， 很多是 try。
西面人
多。西面在哪？西面不在河东了，对不对？西面
在犹大的下，
哎，对，犹大的下面也在那一块。那耶和华怎么一选？怎么样啊？你可以讲说，这个刘辩已经到了河东了，是吧？所以这次征战的事情呢，他上次已经帮了他的弟兄了，他就不用再留下来帮了。啊，这件事情到底是好事是坏事呢？你以后从历史上就看见了，因为他们就过安逸日子了，啊，没有征战了。其实河东呢是以色列，我一般认为以色列人有南国、北国，北国先被灭，南国后被灭。其实最早被掳的是谁呀？河东。
河东，嗯，
最早被保留的是河东，是山东那边，嗯。那剩下的一下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神选了老三，其实老二还在。那犹大就说什么？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什么？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，好与迦南人征战。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。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？弟兄一起，还有呢？因为这件事情不是耶和华吩咐他的，就他们自己讲，对吧？而且显然他们蛮厉害的。你说犹大所有支派的人，他们的族长出来就可以讲这个话，而你可以说经过一点点商量，那是肯定的，对吧？那他们商量，他们居然会讲，那他怎么不请别人呢？你看啊，这时候是以色列，虽然是大家很同心，可是他究竟还是什么？究竟还是十二个支派。那十二个支派里面是有排行的，像我们这个七侠五义啊，谁排老大，谁排老二。现在老二没有被首先拆派，老三被首先拆派了。啊，圣经有一句话说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，因为他就会请他谁，他不是请他弟弟，对吧？他请谁啊？请他哥哥。这个事情很清楚，你看到了四世纪后来啊，包括这个基甸他们去打仗，他们请以法莲人，以法莲人不来，后来他们打上仗了，以法莲还来怪他说，你怎么不邀请我？这有个面子问题，你晓得吧？你不注意这些事情呢、啊、教会里面会有基督纷争的。你不要太出头，你太有恩赐，你不要太得意啊！神不错，神派你去啊！你看刚刚包括我们这个四选姐妹，他都说神拣选犹大，你看连四选这么聪明的人，他都会认为这是一种拣选，那何况他的哥哥呢？对吧？难道不会认为是拣选他不拣选我吗？你看看这犹大就很厉害了，他这一话一出来，马上就把那个破口给他堵住了。所以新约里面保罗有没有这样教导我们？在教会里边有没有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？有没有？
有
有有有。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呢，一定要小心这件事儿。你这件事儿不小心呢，不但会引起内讧，而且呢，你会培养不出同工来。那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喜欢弄这个明星式的传道人呐、啊、大讲员呐、啊、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啊。有机会你把弟兄姐妹推到前面去，因为很多事情其实你做我做的是一样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依靠神的，那是你知道意思吗？无所谓的，大家一起做，大家都在一起，这是很好的。那这个。底下一句话他就说了，于是西面与他同去，这句话又告诉我们了。就你看这些记载很简单了，其实里面有非常多服事的原则跟榜样。这西面怎么说的？干脆不干脆啊？干脆。当他的弟弟都没请，哥哥马上说好。他没说什么，那你去买烟花拣选你了，对不对？ 你现在大能没有，说你就去呗。我们不行了，我们哪能比得上你了？神都选你了，我们还是要老急的。你不需要我们帮忙啊，你拿你的，我拿我的嘛，通通都没有，很简单啊。这个叫什么？彼此卑微，彼此顺服，彼此同心。你甚至在美国的话里可以讲说是彼此尊重，因为当弟兄姐妹有感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尊重他，你别给他建议，对吧？你别给他建议，记得。但是老钟是这样，你跟他讲这样，他跟你说那样，你都决定的事情，他再跟你说，这是我家的事情，对吧？就请你尊重。这个话讲的有点难听了，你看那个时候西面跟犹大。这个就是服侍主是要这样的，你有感动是不是？我可以不支援，你们两个要去打赢去打，如果我支持，可是我绝对不拦你，我不跟你多嘴。西面一听犹大这样的心，他心里也许有数，因为他是哥哥，对不对？这下犹大弟弟很给他面子，那他客气不客气？不客气。而且犹大讲得很清楚，你现在陪我啊，我以后陪你，这样子一下子就把事情给他摆平了，你懂的意思吗？
本来是他那个英妈妈给他们那些在地都是各打各的，
对，照说各打各的就可以了，但是连起来打怎么样更有意思。
说也是，你这个时候我才回头去找他分地的时候，就先给犹大分，那个两个半支派分完了就是先给犹大分。
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
犹大是最南边，
对，我们上次已经讲为什么，因为犹大是自己来要的，加勒他们来要的，你知道吧？还没开始分的，加勒就上来要了。记不记得？
他是最南边，然后约瑟是最东边，
对，
然后剩下来的人就站中间的，
剩下的叫他们去分。
所以也许耶和华就是让他们从最南边开始打起来。
但是呢，不管耶和华的战略是怎么样，其实南北先打的。照样都打得胜是没问题的，只是犹大这个心智啊，加勒他们的心智一早就被确定了。那你要再往前去看，为什么从很早很早就开始认定了犹大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为什么？
就是因为加勒。
啊，不止，加勒以前就有了，创世纪里边，那个时候犹大就已经显出来了，跟其他弟兄都不一样。
老大，一个杀人犯，一个上了大马的。
哎，没错，老大、老二。加上老四，通通不行了，立位啊就要被分散在兄弟之间。
这的时候，
卖约瑟的时候，犹大干什么？
犹大说不能卖，但是他们一定要卖回来，他就躲开了，好像。后来他说出主意把他不要杀死他。
还有呢？往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
不记得了。反正是因为犹大才把他救下来，要不然这个。
后来记不记得雅各就说什么不让便雅悯走，记不记得？
对对，犹大说，我用我的两个儿子来担保，是吧？
用他自己。犹大是做保的人。
对，他的钱也别人回去了。
不是，他是他爸爸。
他爸爸不肯放那个兵。
他爸爸不肯放老幺嘛。因为约瑟就很聪明啊，约瑟等了三天，他先把哥哥们通通关起来，因为他知道这一群都是坏蛋，他要知道他哥哥他爸爸的情形到底怎么样，他一下子想出了办法。约瑟这个人真聪明，因为他还有个小弟弟，这个小弟弟呢和他一样是同一个妈妈生的，其他人通通是别的妈妈生的，那他们既然嫉妒我，他们把我卖了，难道他们不会把这个小的也卖了也杀了吗？所以我就一定要看这个小子，小的不来你们就不要见我的面，小的来了我再决定怎么样。后来犹大跟他爸爸做保，然后再来到约瑟的面前，所以约瑟一直为难他们，到最后呢，他们就向约瑟求，那么约瑟就看到这些哥哥都已经变了，最后约瑟就说你把小弟弟留在这里，你们通通都回去，他哥哥如果回去他就把弟弟留在这里，因为他知道这哥哥还是坏蛋，他哥哥不肯啊，哥哥不肯来出来求情啊。那这个整个的中间，犹大所带扮演的角色就是主耶稣的中保那个赎价。 然后当初还有这个犹大把他这个儿媳妇赎出来这些事情，通通都是预表这些事儿啊。那那个在旷野的时候也是，他们造约柜的时候也有把这验证了。犹大那时候已经说话了，对，犹大那时候说话了，但是最后他在雅各面前担保的是犹大。犹大在做的时候，这些子孙他没生出来，可你作为祖先的人，你一定要给他们立榜样，因为很多时候过去了就不见了，你抓到机会要替他们立榜样，结果果然犹大支派里面就出了相当多的英雄人物，那尤其到了这边是加勒他们，对不对？那神就继续拣选犹大，那这个就是讲到将来的侍奉。本来侍奉耶和华是利未支派的啊，我们那时候也讲过，其实耶和华把以色列人招出来，就是要从在万民中作为祭司的国度。但是十二个支派里面，十一个支派都失败了，所以只剩下利未支派来服侍他，而不是说神只要利未支派来服侍。不是，利未支派是剩下当时他的环境中没有跌倒的，所以他们侍奉他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侍奉，神兴起了另外一族的人，这个族的人呢，就是从犹大、从加勒这些家里边的传统出来，这个家里边的传统是他们是认识神的人，他们也是造约柜的人，他们是勇敢的人。以后他们的子孙我们就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不但犹大把他儿媳妇赎出来，波阿斯把路德赎出来，哎呦，这里面出了很多很多的英雄人物啊！他们什么叫做英雄人物？认识神的人，认识神的人，这是一个你有了机会，你需要替你子孙做榜样。啊，做榜样的事情，所以不要怕，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，我们是有权柄这样做的。哎，小孩会记得，将来也许他有一天他回头会明白，一些的小小的事情，虽然是一点点的，但是我们要从里面学到很多的功课。你现在才过了几节，这里面已经好多好多我们要注意的事情，教会怎么打仗，怎么服侍主，这些是要注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办一个同工聚会，办一个福音聚会，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我也跟大家讲了很多。我不要任何一个人做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要做什么，就是所有的人都开开心心，人家不来我们也开心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觉得很好玩就可以了，你不要弄到任何一个人不开心。那谁应该多出力呢？有一些人多出力。我们去别的地方做福音聚会也是一样，你说慧敏他就是喜欢开菜单，他开菜单是这样，他如果要十样菜呢，十样菜通通他自己做。你到了一个城，那个城的同工如果一定要让他找他，他你拿一样你就拿一样，我们从来不分的。
累死。
No， 我们有力气。
累好几天。
不，我没错，但是我们累不死，我们累不死，因为这个来说是我们的命定，你懂那意思吗？我们完全知道为什么要这样。你累死我们，他你做完了在我们中间不会有副作用。有的人根本连小锅菜都做不起来，你要做大锅菜，你要去学，那不像是学弹琴，弹琴很好玩，做菜不好玩。你把他做累了，然后他要赶时间，他要上班，他有孩子，你不知道他在来谁家里吵了什么架，这都不是服侍的人，这都是不明白神的服侍。明白神的服侍就是你一面做了一面把弟兄姐妹团在一起，这个团在一起就是圣经讲的靠耶和华所得的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你看弟兄姐妹做的不开心，你就能够让他放下，这个没关系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跟他在讲，哎，你们别去忙这事，你只要相信信就好。原来看见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个开心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然后呢，那底下的事情犹大就上去了。这个事情好简单，你看他们跟随主多简单，干脆不干脆，干脆。但是背后其实有没有学问？很多学问。为什么他们能把这个地打下来，打得这么漂亮？那时候元帅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教会牧师都没有。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。这个他们就讲到犹大和西缅，对不对？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。什么叫做遇见？什么叫做遇见？哎，遇见不太一样。
在计划生育。
在计划之外。你本来就是去打迦南人，还打谁呢？比利洗人。结果呢，谁跑出来了？亚多尼比色。这亚多尼比色是个大王哎。哎，亚波尼比色你就底下就知道了，以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了。哎呦，这个王可厉害了，对吧？这王很厉害的一个王，你出其不意，这个很厉害的一个对手来了，那你怎么样打？那这个遇见亚多尼比色这件事情出于谁啊？
耶和华。
啊，出于耶和华，对，出于耶和华。哎，这是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记得的啊！当你一切事情都做对了，你正做得好了，你可能正要喘口气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出来，那你要不要怕？别怕，别怕！他一再遇见亚多尼米色，就把亚多尼米色也给宰了。所以他们这仗打得相当漂亮。这个打下来之后有什么结果呢？那他们打下来跟打以前是更勇敢呢，还是更不勇敢？肯定更勇敢。累死了没有？没有累死。其实越打工作越多啊，你承接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那你不能够手软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你们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要提起来，要往前走。
我还是没想明白，这第一个吃跟第后后面几个吃，
他想要的没有了呗？
对，他要吃那个。你知道吧，他认为好的，你没有这样的事儿。教会里跟吃饭，你想就好像，对不对？我在中间算是传道人，或者我算是个大弟兄，也去吃饭，我不是第一个去，我还是抢着第一个去，你懂的吗？那个是很狼狈的样子，让人一看你就出于害怕，真的是不太好。你怎么讲都不太好，你也不查这一餐，可你就看出他那个心情，他那个死亡那个生病，尽管神把他救出来，你可以讲多感谢主，可是你不再有，真的不再有。既然是活活的，现在还好。那你问他怎么来说，因为保养的关系，好吧，那就没意思了，你懂的意思吗？没意思。那这些东西，得胜也好，失败也好，你遇见亚多尼比色王也好，跟兄弟打仗的，就每一件事情都失联，但在每一件事情上神不多说话。你走对了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对不对？这就行了。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褒奖啊，神在给他们显现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你要想啊，这一段简单的记载里边的意思是多得不得了。然后尤其你看他这个敌人，你看他这个敌人，你看这个很有意思。这亚多尼比色他怎么说呢？从前有70个王，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，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。现在怎么样？这句话有什么遗憾？哎，他居然他被打败了。他被抓了，可是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？神哪一个神呢？耶和华神，以色列的神，按着我所行的报应。你看，这个传福音传到这个地步呢，那就好了。吃了这么大的鳖，受了这么大的羞辱，那个王居然说什么？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。这个难以想象的事情。你知道这个神的灵与他们同在，那个威势啊，你几乎可以这样说，这个人其实有尊荣的，他把他带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死在那里。那其实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，他们不知道这个城后来的厉害。为什么把他带到耶路撒冷？一方面是显出神的作为，一方面对着亚多尼比色来讲，怎么样？你的肉身得了你的报应，你也认识神，这是又死在耶路撒冷，这是好事儿坏事啊？是呀，这个亚多尼比色不简单呢。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。神一定在，他如果在今生把你一切的丑事给你掀出来，你该现在没做。尤其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，该道歉的道歉，该赔罪的赔罪，你把这事情办完了，给你保证， 天也干净了啊，云也白了，圣经是一清二楚在你的心里，一定要做。哎，现在我们就看了第一段了。